各位善知识，大伯听收楞严经第九卷经文，现在讲到第十二页，第十二页的最后一行，这里说摄应的魔境有十种，十种魔境当中啊，讲了八种，现在是讲第九啊，讲义叫做遥见遥闻。经文说，又一慈心研究深渊，浮于中业，遥见远方，视景皆相，亲足见书，或闻其一，此名破心，逼急飞出，故多割见，非为甚正。不着甚心，名善境界；若着甚觉，即受群邪。这个第九啊，在文句叫做逼心飞出，夜见远方。讲义叫做遥见遥闻，就是遥远的地方能够看到它的事物，也能听到它的声音，有点近似天眼天耳，但实际上是由定功引发的一时之见，它不是永久性，所以不是天眼天耳两通有点像是啊。又就是前面八种讲过了，第九又有一种于此心，就是用这个梵文文字性的用心研究深渊，因为妙明真心啊，众生本有的妙明真心，其深无底，所以叫做深。妙明真心的深多深呢？没有底子，就可以知道它有多深了。有多远呢？远而无际，所以叫做远，没有边际啊。既然没有边际，所以妙明真心的妙境啊，它是又深又圆。现在梵文文字性或者是修任何法门的人，正在下功夫用智慧去观察去研究研究啊，就是修持，就是修观想要进到这个妙明真心的最深之境跟最圆之边际，所以叫做研究深渊由此可以知道所观的境界既然深渊，能观的智慧也就深渊了。因此功夫下到极点了突然之间他会看到远方的事物，所以经文说浮于中业，遥见远方突然之间，佛无然无故，突然之间他能看到，在这个中夜的时候，中夜是半夜了，例如说现在的十二点钟，忽然之间到了中夜啊，他能遥远的看见远方的事情，例如事景皆相，事事都是人家做买卖交易的地方，井啊，在古代都是挖地为井，取水而用，所以古代有规定几家共用一井的这个制度，所以有这个井的说法。街是街道，巷是小巷，看到一个都市里市井街巷各种事物， 都能看到啊，还有同时能看到他的六亲眷书亲族啊，所以亲族眷书都能看到，也就是说其他的人他照样可以看到，但是其他的人呢他不认识，没有什么作用，他能看到他的亲戚六亲眷书啊，他都能看到，那么看到自己的眷书啊，有什么事情情况他都能够见到，这是遥见。或闻其语，或者还能听到他讲话，这就很像天耳通了啊，还能听到他的亲戚眷书啊在哪里跟人讲话啊，会发生这种事情哦。各位知道有圆圆法师的讲义的人啊，你看看那个讲义啊，讲义的第1379页啊，卷数第22卷，在1379页，就是1379页那个地方，讲义引用这个正脉的说法，就是说楞严正脉里面呢，它有这么一段事情在说明，说他这个正脉的原文说，河南长生在路偶然静坐，复见乡间市井宛然，见其兄与路被官宰打，此时白昼，记其时日不久，乡人之路问之，乃分毫不爽。这是说明啊，住正脉的交光真见大师，他曾听到这么一个事情，说河南的地方有个出家人，而他的哥哥在潞州啊，这个潞啊，你回去查讲义就可以知道啊，那潞是三点水的潞，三点水加上这个道路的路，这是地方名，叫做潞州。潞州是在山西啊，在山西潞州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出家人的哥哥住的地方啊。按照这个文字啊，并不好懂，我顺着这个意思把它说出来。他的意思是说，河南有一个出家人啊，那么他潞州啊有一个这个亲族哥哥住在那边，而在静坐的时候啊，突然之间会看到潞州的事情，潞州的四面啊，事情一切宛然，很清楚，看过清清楚楚，而且看到他的哥哥啊在路上啊，马路的路上，在马路的路上啊，被当时的潞州的官啊贼骂他，还打他，这个事情给他看到了啊，骂的文词他没有说出来，不得而知是不是听到啊，但是打的情况他都看到啊，而这个事情是白天的，不是晚上的，按照这个时日，当时他什么时候看到啊，那么不久之间有河南的人呢、啊、去潞州啊，托他去问这个事情啊，果然事实有这种事，就是说他的哥哥被官打，被官贼骂啊，是白天在路上，这个事实完全相同，那么就是显示这个出家人所讲的话呀是实在，而是他亲自讲亲自看到啊，这好像是突发的天眼通一样啊。关于这个文字啊，他引用的这个文字写河南长生在路，那个长生的长字啊什么意思不得而知，那么后人呢、啊、后人的注解有两家都引用这个正脉的这话啊，灌顶书他也引用这一段文，但是他把那个长字去掉了， 他写成河南有一生在路，生字有标点，他写成河南有一生在路，那么那个长字就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冠廷就把这个长字散掉了，只说河南有一个出家人，而应当这个出家人呢、啊，他的哥哥在潞州啊，出现了一件事情是这样的，而执掌也引用这个郑脉的话，可是执掌也没有用上那个长字，是河南生在潞，没有一字啊，那个长字也把它散掉。那么这样子一看就了解了，哦，河南啊有这么一个出家人，他在潞州啊，应当是这个偶然定坐是在他在河南定坐，不是在潞州定坐，这个不要改搞错。你看文字好像会误会，以为偶然定坐是在潞州，应当不是的，他应当意思是说他在潞州有个亲戚哥哥啊，他在河南住的地方偶然定坐的时候啊，看到他的哥哥在潞州啊，就是山西的潞州啊，被官贼骂又被打啊，这个事情是在出家人在河南啊看到山西潞州的事情，那么这是进一突发的千年通啊，那么这个人必定是过去生啊下过功夫，有相当的定力，所以他一打坐的时候啊会有种种的境界显现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就觉得圆融法师讲义引用东西啊，引用古代的这个文字啊，他没有多方面去考虑，假如他就仿照冠廷或者是仿照执掌执写河南有一生，把那个长字去掉了是比较好，一看就知道，因为这个长字看不出意思来，他又不是常州也不是常住不晓得那个长字是什么意思，除掉郑脉本身之外谁也不知道，所以如果要引用这个文字用冠廷的方式最好，河南有一生在路，这样是很清楚，可是他不用，他用了郑脉的原文，这是一个缺点啊，所以写注解不是那么简单事情啊，他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许他没有把冠廷跟执掌对照着看啊，如果对照起来看，我们选择好的文字应当就不会有这一种啊，我们可以这样写，冠廷引用郑脉说啊，那么我用冠廷的文字，而是冠廷用的文字，不是郑脉原文，这样子我们交代很清楚，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这个讲义当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关于说到讲义啊，他在这一段第九的文字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存在，他在注解里面呢、啊、这个第九的小题目叫做遥见遥闻，可是他这个注解开头第一句啊，此第九望见望闻，跟他原来第一这个前面的小题目啊对不上，不一样，是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前面八种啊这个注解的头一句的文字跟前面的小题目都是相同的，可是他这里不同了，小题目是遥见遥闻，而他注解上是望见望闻，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我想他老人家可能是被这个第十的小题目搞混了，因为这个第十的小题目啊，它是借用宝镜的，叫做望见望说，第十叫做望见望说，它还没有到第十啊，第九就忘起来了，可能是一时发生的错误啊，就是逼误吧，所以这个第九望见望闻呢、啊、应当要改作它原来的遥见遥闻呢、啊、才能够配合，这是一个。接下去他引证执掌的解释啊，也闹了一个错字啊， 他接下去研究生原则执掌疏云，他引用这个执掌的文字啊，妄就妙明，那个妄字就不对了，虚妄的妄，那个妄字不对，怎么不对呢？执掌原文不是妄字啊，你既然是引证执掌吗？执掌写的是研究妙明，研究不是妄就，他这个连住前面的妄见妄闻妄下来，连这个地方研究的研字也妄起来了，这可能他一时逼悟啊，所以我会说他到晚年呢、啊，这是最后一段时间是病了以后啊才写的，很可能他写好了没有再看，所以有些这个小地方问题啊他没有修改，那么后人就按照他的原文就印出来了，没有去注意。我很会查对这个他所引用的文字啊，这引用人家的文字必定要跟人家原文相同啊，不能随便乱改啊，人家的文字不是这样子，我们把它改成某一个样子，这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叫做引用啊？引用就是按照原文引下来。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引用这一段文啊，是一种断章取义。我为什么说他断章取义啊？他没有按照执掌原文的解释把它整个引证下来。如果按照这个执掌原文引证下来啊，我们看起来比较容易懂。执掌原文是这样写的啊，妙明真心呢、啊，周圆无际，横竖无垠，故又以观照之心啊，研究妙明。原文明明是研究妙明，它弄个妄就啊，妄就跟研究是不同啊，啊，妄是希望的，怎么说他在修持下功夫叫做希望吗？这不能随便自己改了，他原文是研究妙明，宜求深渊之境也。他只断章取义，只写作妄就妙明，宜求深渊之境也。他没有把前面那一段的解释把它引证出来，这就成为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在这里是不合理的，应当要把全文引下来，人家一看就了解了。可是你自己又没有把它加以解释，而只断章取义起来后面这几句，我觉得这也是他的缺失啊。这一段是说，因为他下功夫很深远，所以他好像突发的天眼通、瞎眼通一样，能看到远方的事情，听到远方的话啊。为什么会这样啊？经文说，此命迫其逼其回出，因为他逼迫他的心去下功夫，逼得自己了，他的心力啊就会飞出去，飞出去啊，这个飞出去就是光照出去，并不是说我的心啊拨出去，不是这样，是光照出去，他是用力一修为，反闻的功夫越深，反照的功夫越大，那么就是这个光啊突然之间会照到很远的地方啊，与他有关系的地方要发生出来，他就能够看到，所以叫做故多割见，割是割爱。想想刚才郑脉所引的那个出家人的故事，从河南看到山西啊，如果有去过大陆的人就可以知道，河南省、山西省相距很远啊，从河南到山西那么远的地方，中间的各爱东西啊多得不得了，无论是山水人物啊房屋等等都会有各爱，可是这个各爱割不了他照样能够看到，所以叫做割见啊。楞严经的文字啊非常非常简单啊，割见就是割爱很远呐、啊，照样能够见到，要自己叠字去了解释啊，才会懂啊。这么一看就明白了哦，在要破身运的时候会有这么一桩事情，偶然会发现啊。 但 不一定是油，看个人的这个根性啊。这个不是圣真，非为圣真啊。如果你认为这是圣人间境界，哦，不得了了，我有这么殊胜的境界，那就很危险啊。不做圣心名善境界，你不做圣洁之心，那是一种好事，就是显示你的身印呢、啊、将要破了啊，慢慢呢、啊、要趋向于破身印完成之后，再进一步要破受印了啊。如果你做圣洁的话，那群邪就会进来了。若做圣洁，即受群邪。如果你认为你已经证到圣果，那你就会受到这个邪法侵入，发生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九。第十，在讲义啊，叫做妄见妄说啊，在这个正脉啊，它叫做见善知识。他这个妄见妄说啊，讲义的妄见妄说，他本来是采取这个宝镜书的，宝镜书第十也叫做妄见妄说，文具偶一大师叫做邪心含昧妄见妄说，多了前面四个字啊。看出经文，由于此心研究经籍，见善知识行其便宜。少显无端，种种天改，此名邪心含受痴昧，或遭天魔入其心腹，无端说法，通达妙义，非为圣真。不作圣心，魔是消邪；若作圣洁，即受全邪。十个魔境当中，已经讲了九个，这第十种啊，问题就是越来越大，破色印的功夫将将要成就啊。这个第十这一境如果能够度过的话，就是能够破除这个色印的境界。由于此心研究经籍，就经是专一，即是到达极端极点，就是色印将破的境界。研究就是修行，见善知识行其便宜，这一句话哈、哦、很不好了解，往往会被人误会，以为是看到别人的善知识，不是自己。按照正脉的解释啊，正脉这一句解释很好，后人都引用。他说这个所谓见善知识啊，不是见到别人，而是见到自己做善知识。见到这个修观的人呢、啊，修反文的人，要破色印将破的人，这个人自己为善知识啊，这个善知识是他自己，而他自己的善知识之身呢、啊，会有种种的变现，形体变移哈、啊，形是身形，体是体质，就是这个人啊，他的身体哈、啊、会发生变化，发生什么变化呀？有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看到自己呀、啊。就是佛，看到自己本身就是佛，有的时候看到自己啊就是某某菩萨啊，就是菩萨，有的时候觉得他就是某某人某某善知识啊，会有发生这种各种的变化，变是千变，移是改移啊，因此他时时都在改变，少显就是短短时间，无端无缘无故，种种千改，种种千变改移啊，使这个身体啊变来变去，这是为什么呢？身印将破，身印将破，他这个身体的身印四大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化会变种种形象，那么就是他过去所造的业力啊，他会这个时候都发现啊，使他如果学过佛，知道佛法，那么他就会现佛身，现菩萨身，现圆觉身，现声闻身，都会，这很危险。如果你认为你哦不得了，我会现这些，那以为是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那就很容易倒魔啊。所以说此名邪心含受里昧啊，含受痴昧。 啊，这魑魅魍魉是妖怪啊，三星妖怪之类啊，这个因为他心里有邪气，引这个邪法的这个魑魅魍魉啊来啊活在他的心里啊，那么混在他的心里在哪里作怪，他变现更多了。那是心里本来就有这一种邪魅之心啊，就自己本身就有这个问题。或遭天魔入其心腹，前面九种都没有这一句，特别注意啊，前面九种都没有这一句，到了这里才有，这里才有。为什么会有呢？遭遇到天上的魔王魔子魔孙啊，他无形无相的跑到他的内心里面来啊，跑到他的心地里面去。魔的力量很厉害的，跑进去会抓住他的心啊，在哪里改变他的心理啊，会升起种种作用。所以魔入心，无端说法，通达妙语啊。无端就是没有端序，没有缘故，无缘无故他很会说法呀啊，而能通达妙义呀、啊、讲的妙理呀、啊、哦，讲空空到底，讲有有到成啊，他回去很会讲，讲的很是详细，那不是他真正会讲，那是魔的作用。魔也会说法呀，而魔的颠倒说法说得非常厉害，说得非常好，你听起来你觉得不得了啊，所以他能通达妙义的各种说法，这个境界是最高了，前面九种都不曾有过。因为这是魔入心，最怕修行人最怕魔入心，一旦魔入心啊，那个真正的着魔魔在内心啊，自己本心已经不会起作用，都被魔在利用，在哪里改变，哎，在哪里作用，这种情况是最最危险的啊。所以到了身运将破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不能识破，很危险。所以接下去说非为圣正，你要知道这不是正道圣国呀，不做圣心模式消切，你不要做圣洁不理他。过了一段时间呢，魔看到你不会受他引诱，他会消失，他会歇斯停止，停止这种的做法，他不会再抓你，因为知道你不能用啊，不听他的话不理他，那么结果这个魔就啊没有作为了，他只好离开了。若做圣洁啊，接受全邪，如果你认为啊不得了了，我已经知道圣国了，那就麻烦了啊，就会发生这个魔境越来越严重的情况。这个麻烦如果增加的话，就会真正着魔，那就会发狂啊，或者是忧愁啊，各种情况都在后边受印啊，受印的十种魔境里面都会发生啊。那不但是身业没有破啊，而且中邪了，是非常危险啊。不过一般修行的人呢、啊，我看要到这种境界，恐怕是真不容易啊，不是那么简单事情啊。你想要魔入心啊，魔还不想入去呢，因为你没有到那个境，没有到那个境界啊。他必定要认为这个人可用，然后他才会进来。所以这十种魔境，如果你超得过，就能破身影啊。宝镜书里面到这十种说完之后，他这样说，他说这十境啊，不一定会整个出现。不一定有，也不止这十境，很可能还有别种情况。不过佛呀，只是按照可能的范围提出十种，十为一周元素，十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为一周元素，一个十就是十，两个十就是二十，十个十就是一百，一百个十就是一千，这样子一直加上去啊。所以这个十叫做元素，一周圆满的数，所以用十数啊来表明，深愿的魔境是不止这十种，啊，也许还会超过， 也不是说每一个人几乎都会具备这十境，不是这样。随个人的善根不同啊，由你过去的善根根性情况不同啊，这个变现情况也不一样，说不定只碰到一个两个能够对付的好啊，没有问题，就已经破色印了。也许你的业力特别重，不止十境而十几境现前都有可能啊，这看个人的功夫啊啊。不过我想现代人要真正达成这个境界呀、啊，那是真正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一天到晚事情很多啊，别的不用说，只是为吃饭的问题就够了啊，一天忙得不得了。那么真正要像人家这样用功，他们真用功的人一天到晚根本忘掉这个饮食啊，要忘掉睡觉啊，他下这一番死功夫还不是短时间呢、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近一生啊，他就有可能。我们现代人啊，别说是在家人啊，出家人的忙啊，恐怕比在家人更忙啊。为着袈裟求无事，穿上袈裟事更多，三亚吗？啊，有许多人想出家，希望没有事，好好修行，结果袈裟一穿上，事情更多了。怎么事情更多？你会做什么？常说就叫你做什么啊，不会的还要叫你增加做，那么工作就多了啊。所以现在听经呢、啊，出家人很自然啊，无影都来，无影尊都后，马马虎虎。哎，在家居士他星期天是必定空的，没有事，所以星期天必定来听经。你看在家人做得整整齐齐啊，出家人呢、啊、三个五个。啊，慢慢有的时候很多，有的时候很少。为什么？无缘都来嘛，无缘都尊都后啊。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法不看重啊，无所谓啊，反正我自己家里事情要紧嘛。啊，因此之故啊，现在出家人要讲真正要修行啊，我看还不如在家人。所以难怪佛在这个法住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到了末法时代啊，在家人都升天了，他会修福啊，在家人肯修福，所以在家人都升天了。出家人到什么地方我不好说啊。身印实境已经说完了啊，接下去是结果结界，总结上文警戒要好好的注意下功夫啊，在偶一大师叫做结果欠世啊。看着经文，阿难，如是十种禅罗现境，皆是摄印用心交付，故现实事。众生顽迷，不持寸量，逢此因缘迷不自失，威缘增盛，大妄于神，大妄于尘，堕无间狱。汝等当依如来灭垢末法，于末法中先是实义，先是私义啊，无论天魔在几方面保持福护，成无上道。这是总结的文字。佛陀阿难说如此上面所说的十种禅罗所现的境界，禅罗都在修这个反文字性的禅定功夫啊，那么因此会现出这破色印的十种境界啊，所以说叫做皆是摄影用心交付。什么叫做交付啊？禅观跟妄想交战，禅观跟妄想交战，夫为胜负啊！修行再到清凉清安啦、啊，那是当下就是胜。那不行啦、啊，又反过来又恢复原状啦，又还是凡夫啦，那就是负啊，是。彼此互相交战啊，互相胜负，所以会现出这十种事来啊。故现思是思就是慈，所以会现出这前面十种的事情。众生顽迷，众生呐、啊、疑顽迷痴啊，既疑顽又迷痴，自己不会称量自己啊，也就是说，一个人应当要有自知之明啊。要知道自己有几量重啊，没有自知之明，因为不得了，我得到什么什么， 那问题就很严重啊。逢是因缘命不自失，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因缘就是指前面十境啊，碰到前面十境啊，任何一境，那你不迷之了，不能分别，以为单圣啊，问言单圣，以为我得到圣境了，结果是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大王已成就了，将来要福报享尽了，要堕落无间地狱去受苦啊。因此佛说，汝等当应如来灭后以末法中天世之意。你等应啊，你们学佛的人，这个汝你主要是指的我呢啊，等是等于大家一切众生啊，应当要依如来灭后以末法中天世之意啊，先讲这个道理。无定天魔这几方面，使魔王没有这个机会得到这个方面，保持福祉，使修行的人能够成就无上道啊！这是总结的经文，下面是受孕，休息一下再讲啊，小峰。